欢迎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境界福音教会在这个新场地的第一次的聚会啊。刚才那个歌里面唱到，我们谁愿意做圣灵的踏脚石啊？谁愿意做踏脚石啊？希望今天神能悦纳我们的献上啊，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当作他的开始一个新的聚会的第一块踏脚石。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大家很熟悉了，已经是第四堂了啊，还是这个题目，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掌控。第四堂我们的小标题是啊，从死亡得牧养啊，得能力啊，从死亡得牧养得能力。那关于今天的这个系列的信息，那前面的啊，我们一共有一二三啊三堂。其实中国人有句俗话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事不过三啊！你怎么都讲到第四堂了啊？我们给别人的忍耐和时间，其实往往就是三次啊，往往就是三次。给你三次机会，如果你还怎么样怎么样，就别怪我如何如何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我想这个华人文化对这个句型都是比较熟悉的哈。那给人感觉就好像跟你说话这个人，他就站在你对面，他现在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你不客气了啊！而从今以后，我就不再释放恩典给你了，我只跟你谈对错了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难通过这种有点威胁口吻的这种要求来让人改掉一个毛病也好，改正一个缺点也好，很难通过威胁来让人啊脱离罪，很难通过掌控的方式让人脱离掌控的罪。啊，这是一个吊诡的地方啊。那其实啊，刚才沈颖说了，昨天儿童节啊，我们大陆的习惯是六月一号是儿童节啊，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啊，港台的弟兄姊妹们不太一样啊。那作为一个这个儿童，从儿童走过来的一个不乖的儿童，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少经历自己犯错，也就是说没有少感受到威胁的气氛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的体会。威胁可以让一个人不去干好事儿，啊，你威胁他一下，他就退了，好事就不做了，哎，就不去了。但是威胁很难让一个人不去做坏事。你吓他一下，他偷偷的还在做，啊，那个坏事的诱惑很难抵挡。其实我们想一想，法律啊，法律换一个角度看，它是不是好像是很有文化的一套威胁的一套政策啊？法律好像是很有文化的威胁一样，我们曾经寄望于通过法治来改善社会，那法治的确很重要啊啊！可是我想这些年兜兜转转啊，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看到，好像又转回好像之前我们的那个出发点了。所以我想，中国人这些年应该比谁都明白，人心是很难通过外在的制度啊、法律啊这些改变就突然焕然一新的。没有一颗新的心灵，你外面的这些好看，这些美图都是 P 出来的，对不对？都是 P 给朋友圈看的，都是 P 给国际友人看的啊。我们在地球表面生活，有的时候觉得惯性太大啊，惯性太大。我有的时候自己禁不住就琢磨，我们基督教经常谈那个罪性啊，我就想这个罪性，哎，好像这个是就是罪的惯性一样，你只要在地表生活，你就靠自己很难克服它，除非你不在地球上啊，在地表你就很难用自己的力量克服那个罪的惯性。那前面三讲我们都提到马大身上有掌控的罪啊，他自己啊，这个忙于自己为重要的服事，然后焦头烂额去找耶稣啊，去抱怨啊，让耶稣想让耶稣帮他控制他的妹妹哦，赶紧让他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吧，是不是？你没有看到我都这么辛苦吗？啊，其实这种通过自己的一个需要，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想法啊，私利，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要控制别人，这种事情比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被人识别出来啊，也会遭到反对，未必会得逞啊，未必会得逞。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掌控人，其实这个更可怕啊。这两天的新闻大家知道，这个很火的是特朗普，或者叫川普，是被判这个纽约这边的州立法院说，哎，商业重罪啊，又提醒我们去思考法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其实用法律来掌控人还不是最可怕的，用律法掌控人才更可怕。 啊，因为律法不单是让人死，还是可以诛心。如果我们给不出恩典，不但带来人死亡的气息，而且还诛心。啊，所以这是用律法掌控人，比用法律掌控人还要可怕的地方。啊，因此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可能会发现，啊，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突发事件，啊，特别的一些光景，甚至死亡的事件，啊，临到我们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啊，亲友的身上，好像没有这种突发事件，就没有办法打断我们那个罪的惯性。我们像一个小车一样，习惯了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往前走，啊，一个突然的一个事件，才可能有一个急停，让我们去反思我们以往的生活。我们只有被逼到墙角，哎，才有空去思考一下，要不要改弦易辙啊？所以《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往丧家去，怎么强如往那个宴乐的家啊？”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我们必将这事放在我们的心上啊。那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终于这个走出了前面三讲的路加福音，我们进到约翰福音里了哈。他离开了这个伯大尼之家的厨房，没想到出了厨房就进了病房，啊，这个男主啊，男主就生病了，是吧？哎，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两段，好吧？哎，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玛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要向高摩主。用牛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后却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使荣耀，为要使你的儿子借此得荣耀。”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了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于是众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信了耶稣。
好，这是神的话。我们选的这两段经文，一头一尾，其实相当于把整个十一章都包在里面了啊，包在里面了。所以等一下，如果涉及到中间的经文，我会根据情节把它带进来哈。那今天的经文刚才提到了，一开始直奔病房啊，从厨房直奔病房。哎，男主拉撒路生病了，之前在路加福音那边他还没有出现，结果这边一出场啊，一出场就是遭遇年纪轻轻啊，做弟弟的最年轻的遭遇急难，对吧？性命危在旦夕，而且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开了，惊动了不但是周围的乡亲，还惊动了耶路撒冷的人。等一下经文会看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不太远，六里啊，很多人从耶路撒冷来慰问他们，来看望他们啊。那大家好像在等一个，大家都期待着朋友们亲戚们期待一个康复的一个好消息。哎，可是每到这种急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隐隐的不太敢去想的，好像也在等待一个啊，一个消极的一个悲观的一个可能啊，也是或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不太敢出口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情况危急，这个两个姐姐赶紧就打发人去带口信给耶稣，对吧？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很简单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表明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不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个系列其实也可以叫伯大尼之家，我们就围绕这个小家里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因为这个家庭，我们发现他们跟耶稣的关系绝对不简单。按照当年的通讯条件，自己的人病了，马上就知道耶稣在哪里，派人去找就能找到。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这证明他们跟耶稣和他的团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不一般的可以讲，啊，和主耶稣啊他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我们其实今天遇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了，我们也常常把这个消息带给主耶稣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做过祷告，就是带口信儿给耶稣，啊，我们在祷告当中，哎，把我们所爱的人的名字可以放进去， 啊，主啊，这个，哎，我的孩子啊，啊，我的长辈啊，主啊，神影上周四刚刚化疗啊，哎，等等，我们就把我们所爱的人的名字放在中间就可以了，哎，就可以把这个消息带给神，哎，让神来工作。那刚才提到了啊，伯大尼跟耶路撒冷不远的啊，六里地啊，京城啊，耶路撒冷耶京啊，京城的权贵这个时候已经起了杀心，要杀耶稣的心已经有了，所以门徒们开始担心。说去到这个伯大尼会不会很危险呢？靠近那个逼迫的那个源头啊啊！但是啊，耶稣虽然知道死亡的威胁已经来了啊，但是他还是决定要走这一趟啊。他决定冒险动身去伯大尼，做两件事：先把拉撒路叫起来，然后借着这件事情让众人明白他自己是谁，并且相信他，跟随他。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神迹是最后一个神迹。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记载了好多个神迹嘛，对吧？前面一开始就一连串的神迹，这是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个。犹太人里面他们的习惯，七是一个这个很完美的数字，所以可以讲这个神迹就是神迹中的神迹。在黑暗要笼罩大地的时候，耶稣用这个机会，相当于做一个预言。让他的门徒们，让那几位跑去坟墓里面看他的妇女们不要被空坟墓吓怕了，想起来耶稣也曾让拉撒路的坟墓空掉，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在末日的时候，这个预言是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让人复活受审判，也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可以让门徒们想起来，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来不会觉得好像太 shock 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一个预备来接受那其实并非每个人，对吗？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拉撒路所经历的死而复活的神迹。有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就这样离开了，好像云雾一样消失不见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在死亡面前会突然显得不真实、不踏实、不结实好像很虚弱好像很虚空。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当中还有一些虚伪这是死亡可以给我们的一个看见。那死亡可以削弱我们原来习惯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削弱那个世界表现出来的那个真实性。那相应的他在做一件什么事？相应的原来我们觉得不那么真实的那个超验的那个信仰的世界变得好像比原来真实了一些变得比原来真实了一些，并且死亡好像穿透了它的另外一种工作的方式，是好像穿透了原来我们以为的每一天呼吸的这个真实世界，把世界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让另外一个永恒的世界，神信仰里面应许的那个世界，好像有一点点的光透进来，通过被撕开的这个死亡的口子透进来让我们去思考，去想一想我以前我很挣扎，很纠结，很在意一定要抓在手里的那些事情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别人点赞认可我们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为那个东西抓狂究竟值不值得死亡是对控制狂最好的一个提醒和教育，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每个人真正我们能控制在手里的可能也就是厨房里的酱油用什么牌子家里面空调开几度睡觉最合适这可能是我们最能够手拿把掐可以控制的。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也好这个文化人，你可能你的控制的好像多一点一样你这笔怎么画这个字用这个论文用什么结构这首诗的字用什么字眼一定要我控制，一笔一划都不能够有任何人改动我一句，谁改我跟谁急其实我们最终能够掌控的就是这些。借着死亡，神给骄傲的人一个机会，让原来我们以为人生重要的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也让我们真正明白那些最重要的都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所以现在就是时候了 啊，对主耶稣来讲，现在就是时候了。他要做的是用一句话，啊，用一句话来掀翻这个世界对人最深的掌控，就是借着死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辖制和掌控。那文化人也好啊，我们的这个对自己有很多期待抱负的这个群体也好，我们通常很想用自己的努力，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其实啊，都是在用自己的努力在对抗死亡。我们希望能够啊，怎么中国传统叫立功、立德、立言，对不对？哎，三立就是要确立自己能够有一些价值，在我走后能够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纪念。啊，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信主了，这些念头还存在我们心里面，没有解套，其实只不过是换了一套说辞，想用耶稣来帮我们立自己的这个啊功德的牌坊啊，立自己的这些名声啊，直到死亡，让时间以内的所有的努力都显得那么虚空啊，让几十年的今生，让几百年的制度国家，让上千年的所谓民族文化都不再能夺去我们的心啊！因此在这样的时候，我想在中国，在香港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就像1980年代末一样的好，就像在追思礼拜上传福音一样的好，一样的有效。因为什么？因为人心中的执念方死方生。这个时候你看破了很多原来你以为你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上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价值，像一座座偶像一样塌了塌了。福音这个时候才出场啊，福音这个时候才出场，真神主耶稣这个时候才有空间进到我们的里面，不然可能我们还是在用神啊来为我们打工，实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宏图伟业啊。那我自己信主啊，就是因为我的前妻啊是因为癌症过世的，在她啊37岁那一年啊，2007年。那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啊，人交了的头不会低下来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非常潇洒啊，非常潇洒，潇洒的情形就不复述了啊。总之是骄傲的要命啊，骄傲的要命，顽固的要命。如果不经历这些，一个人不会服下来啊，不会服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感谢主也受洗了，但我是一直拒绝他跟我啊信仰，我不相信。他生病重病的期间啊，邀请我去教会，我只陪他去过一次教会啊，那时候已经在晚期的时候了啊，癌症晚期。去了一次，然后弟兄姊妹围在我们身边为我们祷告啊，外表装强壮，在那个场合里边心里就绷不住了，压力很大呀，我就也跟着哭啊，眼泪鼻涕啊哭啊。我老家在东北嘛，就是东北男人很不好意思，所以我选择什么，再也不去了，因为让我一个这个男人暴露出我的软弱，我再不去教会了，我只陪他去过一次，这也成为他走之后我最大的遗憾啊！我只陪他去过一次，那样的时候显出我这个以为自己成功自己精英啊，显出我这个人真正是外强中干呐！啊，我这个大男人只不过是不想流泪在人前，其实我的心里面比一个小女子，病中的小女子还要软弱。神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使用死亡来得着一些人，得着一些人啊。那感谢主，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被逆，需要用死亡的力量才能敲碎我们这个顽固的这个外壳啊。那神有他各样的工作，那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我觉得死亡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啊，他对我是一件礼物，让我收到了他背后所藏着的信仰的礼物。那请允许我说一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遇到过感受到神借着死亡在你生命当中工作啊，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一种不幸，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今天他还没有使用我们周围人的这种亲友们朋友们我们知道的人的死亡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那么他早晚有一天会使用这把雕刻刀来雕刻我们的生命。 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每一个人人人必有一死，他借着我们所爱的人啊，我们知道的眼见的这些人的离开，让美好的瞬间可以成为永恒，可以被永远的纪念。神说他的袋子里收纳所有的眼泪啊，可以存留到永恒。他让恶人也会死啊，啊，让他们的恶没有办法一直继续，让人没有盼望，让软弱的被欺负的人没有盼望。他让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自私，让我们的内疚日夜揪心，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求主那里得来的赦免的恩典。他让心里面的遗憾成为我们跟随主的动力，让我们醒悟到的爱没有办法返回到送我们礼物的那个人身上，他已经走了，但是却让这样的爱可以传递下去。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就宽广了我们的心啊，就宽广了我们的心。最后他还借着死亡赐下这个人世间所没有的公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弟兄姊妹也会分享的，哦，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他这个我不清楚他有没有信主得救，可是他离开了，哎，他怎么办？我们很担心我们所爱的人啊。那其实我们相信神，信任神就好了。他是爱和公义的化身，他所赐给我们的公正远比世人公正，我们有什么不放心的？把我们所爱的人交在主的手里，他不只是跟我们讲对讲错，他满有恩典啊，满有怜悯，满有恩典。那再进入到十一章里面啊，进入到十一章里面啊，在死亡这堂课上，其实啊，这个约翰福音记载了所有当事人在这件事当中的反应啊。我们看到这个马大出来啊，马大听见耶稣来，他就去第一个跑到村口去迎接。哎，玛利亚没动，还在家里面，这个很符合我们前面在路亚福音看到两个人的性格，对吧？马大是这个哎快跑，这个行动型啊，这个玛利亚是这个沉浸这个体验型啊。所以一见到耶稣呢，马大马上这个直性子。就把心里话忍不住就倒出来了，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呀。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前半句是最直白的一个心声，看到耶稣之后，这个有一个好像那个情感的小爆发一样啊，主啊，你在这儿能一定能治好我的弟弟啊，你治好过那么多人是不是？哎，不过后半句我们好像看到一些哎，好像在思考一些信仰的神学的话题，好像马大之前被耶稣提醒了要寻求那上好的福分，对不对？好像他真的也很努力，这个时候在琢磨一些哎信仰的很烧脑的神学问题了啊、好像他前面这半句他觉得自己这个直不愣登的把自己虽然很真实这个有点抱怨啊倾吐出来啊，好像也不是特别合适啊。这时候他想，我补一句，来补一句我信仰上面的领受，来表态一下啊。所以连起来这个意思，哎，我们琢磨一下，连起来这个意思好像什么？道理是这样的啊，道理固然如此，可是人已经走了呀，主啊，你再会祷告，你再会求，你求什么神都给你，可是你能求回来一条人命吗？啊，你能让我弟弟这个活回来吗？如果马大这个时候真的相信耶稣能够起死复生，后面他就不会拦着耶稣不让他打开那个坟墓，对不对？他就不会说哎呦那个都臭了呀，他后面他就不会拦住耶稣了啊。耶稣马上就 get 到这个情绪啊，捕捉到这个情绪了，所以对这个马大说，你弟弟会复活的啊，你弟弟会复活的。耶稣的意思其实是真的就着马大最想要的那个我弟弟死而复生来回答的啊，就说哎等一下，他真的是这个就活蹦乱跳的把拉萨路给你带给你啊，真的是活蹦乱跳。因为在那个坟墓里面，犹太人那个文化把人要一圈一圈那个裹尸布要缠起来的，所以他出来他就真的是蹦出来的啊，他缠着的，所以他一定是活蹦乱跳的出来的啊啊。但是呢这个马大这个以为耶稣在跟他讨论神学问题，以为耶稣在回应他后半句啊。所以你发现没发现啊，有的时候人和人沟通就是这样子啊，双方要能接住对方的情绪，特别是你要接住 你要你要 get 到那个他的表面的台词背后的那个潜台词，这个时候回应他那个后面的心理需要，这个对话才能够完成，这个有效的沟通才能够实现哈、啊。那马大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被耶稣回应到，他的情绪耶稣没接到啊。我重点在前面，你回答复活，他以为是在回答末日的事情啊。那我顺服耶稣吧，耶稣主耶稣，你要讨论神学问题，我就接着一个信仰，我就给你一个回应吧，啊，像教理问答一样哈。OK， 那我就去回答了。所以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啊，他觉得这是自己很有信心的这个理解了，啊，这句话其实，我们感觉好像一个纯粹的这个一个理性上的一个知识上的回答，啊，态度好像很客观，很淡定，很超然哈，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了啊。我知道末日那个时候就会搞定这些事情，啊啊，主日学课上可能教过这些啊，教过这个标准答案了，哎，教过。可是问题是我接下来马大那个潜台词是我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呀？弟弟就这样离开了呀，怎么办呢？啊，耶稣这个时候回答：复活在我。生命啊也在我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啊，必永远不死。耶稣这个意思，他是告诉马大：我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靠着我，日子就能带着希望过下去。不是苦哈哈的挨过去就可以带着希望带着盼望过下去。马大这个时候才被震到，哦，这个时候才被震，觉得哎，耶稣的话跟他的哎，好像中间哪儿岔开了，哎，被震到了，被震惊了。所以他明白什么？明白主耶稣看出他的小心思了啊，看出他那个前面给出的标准答案后面好像有怀疑，有很无奈的接受命运啊，我没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当耶稣直接接着问他：你信吗？你信这话吗？哦，马大赶紧这个时候要表态了，要做一个最高版本的信仰的一个宣告啊，对不对？其实马大这个答案我们知道是彼得给出过这个答案是吧，得了满分，彼得做学生得了一个满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很快就传开了，所以马大遇到耶稣挑战了，赶紧把这个标准答案也拿出来啊，要不然自己考试可能就不及格了啊！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啊，这个答案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啊，可是，马大所能给出的最终极的最高标准的，也就是这句了。啊，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没得说了，已经没有话可说，就把玛利亚只能去叫玛利亚来跟耶稣来继续交流啊。那其实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愿意跟这个姊妹跟女性来讨论神学问题啊。耶稣爱马大啊，耶稣爱马素来爱马大，我们看到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我们一直可能以为耶稣更爱玛利亚，但是你看这句话，他妹子的名字都没出现啊，这个很鼓励我们这些，至少我自己有马大倾向的人啊，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啊，并拉撒路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在一对一的跟马大像在做门训一样啊，一对一的在跟他来讨论，而且他知道马大这么忙的一个人，家里面的事实上的领袖，大事小事出去迎接，家里面照顾接待远方来的亲友都要他忙，这么大一件事情发生他一定是最忙的，根本没有空坐下来安静的啊，去跟主耶稣讨论问题，去沉思默想。所以耶稣是在哎路上迎接他，两个人相遇啊，去坟墓的路上，等一下我们看到随时就着马大方便的场合在跟他做这样啊深入的这样的交流陪伴，在引导他啊，不是说你要像你妹妹一样，我们找个一定要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先读经再祷告再默想，然后再怎么去琢磨神的事情。他就着马大的性格和他生活的服侍的工作的状态，随时随地在带领他生命的成长啊。那前面 三讲我们也提到过，马大是这个伯大尼之家事实上的领袖。啊，如果耶稣不在前面三堂课里面先处理马大身上掌控的倾向、掌控的罪的话，那接下来这些主日学课程、这些神学培训、讨论这个复活呀、末日啊，这些事情全都会变成一套新的知识体系。知识就是力量，什么力量？有的时候用不好，就是那个辖制人的权力的力量。生命不解决，掌控的罪不先除掉，我们的所有的装备、知识、神学道理、教训，甚至成为我们新的律法、新的鞭子，让弟兄姊妹、让会友啊，让我们的家人反而生命得不到成长。我们那个掌控里面释放出的啊，是让人让生命将死枯干的信息啊。那其实我们在马大跟主耶稣这个讨论里面，可能已经品到一点点这个马大身上这个气息。哎，他这个信仰的东西给出的时候总是比较干巴巴的哈，和他的生命好像有点生命体验、感情体验是有点分裂，有点像两张皮的这种感觉哈。那不是说知识有错啊，道理有错啊，而只是说提醒我们正确的答案、知识、神学，如果没有办法回响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边，没有跟我们的生命共振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状态，结果反倒让我们讲的这些正确的道理显得不那么可信。或者说让人听起来你讲的是有道理，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觉得他想要你的这个东西，他想进入你的状态，你的生命状态让他不羡慕啊，不渴慕。那所以我们看到马大给出了他所能交出的目前的生命状态，能给出的最好的答卷之后，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哎，所以他叫这个哎叫玛利亚出场啊，回头来叫玛利亚出场啊。玛利亚看见耶稣，哎，我们可能本来有所期待，因为前面耶稣夸过玛利亚嘛，哦，你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边呢，马大没有词了，又叫妹妹，啊，我们以为期待妹妹是不是能给出更好的、更属灵的表现？哎，结果玛利亚出场之后，说出了和马大一模一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啊，我的弟弟就啊，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同样的惋惜，以这种惋惜的一个假设，如果你在这里，含蓄的表明了什么？他同样是和马大一样的一种无奈，一种期待却得不到的、没有被回应、没有被满足的郁闷。你想他有没有祷告过？耶稣，你医治我的弟弟，肯定祷告过嘛？我们每个人遇到亲人得生命，都会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弟弟已经埋在坟墓里了，神没有回应，郁闷、抱怨，啊，委屈。那个曾经，啊，在前面路加福音里面亲近主、被主夸奖的玛利亚，在亲人离世、死亡的面前，也暴露出我们里面同样，啊，我想人同此心吧，啊，同样想要。耶稣想要神按照我们的期待要出手啊，主啊，你来满足我们最深的那个需要，来满足人的这个时间表啊。那玛利亚是哭着说这些的啊，因为后面经文提到了他周围的人和他一起哭啊，亲友们和他一起哭。这个哭啊，在我们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字太温柔了，太克制了，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嚎啕大哭。我们要哭丧，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啊，那个电视里面有的时候演过啊，类似那样的啊，哭天喊地的那样的一个感受，那样的一个场景，悲不能禁的感受哈。他们这些人不是知道主耶稣是那来到我们当中的基督吗？弥赛亚吗？神的儿子吗？不是知道，不是相信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吗？为什么也哭得这么绝望，哭得这么投入呢？啊，哭得这么绝望，好像啊，好像生活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是不是？好像那个周围在就站在我们旁边那个耶稣，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盼望了。这样的光景激起耶稣的反应。啊，和合本这边说心里悲叹，那这个字同样是不够贴切， 原文比这个心理悲叹要强烈的很多，是一种不是一种消极的哎呀啊耶稣一个叹气，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混合着一种悲伤忧愁的一种愤懑，甚至带着生气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我们说哎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看到了死对人的辖制背后是罪就借着死来掌权，罗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罪就借着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了，好像这个世界不在父神的权柄之下，他搞不定这件事情，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只能默默承受空悲叹，这激起了耶稣里面很强烈的一种情绪很强烈的一种情绪。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在跟马大跟玛利亚怎么讨论继续讨论神学问题所能够解决的了，所以耶稣就是直奔那个焦点，直奔那个主题，人埋在哪儿了，这是最关键的，死那个死辖制我们众人的那个死，那个威胁的源头在哪里，人都哭得魂都没有了，对不对啊？目的在哪里啊？他们就带路指给他看，这个时候耶稣哭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啊。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总是遇到一个和合本的一个汉语的一个极限了哈，这个哭跟前面那个哭其实不一样，刚才是那个嚎啕大哭对不对，哎，没任何指望嚎啕大哭，这边的哭就是指流下眼泪啊，是相对平静的流下眼泪，耶稣流下了眼泪，不是那种哦也是觉得哦没希望，不是那样的哈。所以众人就推测啊，这个哎呦这个眼泪一定是为拉撒路流的呀，他多爱这个人呢啊，好像今天我们在网上一样看到哦还给一个评论啊，随手回应一下哦，给一句评论啊，他多爱你看他多么爱他呀，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未必是这样，因为耶稣心里清楚啊，我为什么去看坟墓，我马上要把这个死人把他复活呀，我马上就要让他死里复活的，这是一件开心欢庆的事，所以他不会为他马上就要死里复活的这个人在掉眼泪，所以耶稣这里边哭了是为死亡带给所有人的如此深的伤害，并且让人无法自拔，就好像一个深坑就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地就陷下去，就是一个深坑，死亡就在里面呼喊抓着我们每一个人掉下去，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伸手抓住耶稣伸过来的手，我们都上不来，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们抓住我的手就可以永远不死，但是我们就是抓不住这个手，他为这个而落泪，怜悯众人被罪辖制的光景落泪，他选择爱我们，主耶稣选择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因为接下来的经文今天没有在里面，但是我愿意把它带进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他就来预备他的死了，逾越节就到了，逾越节就到了，他就要为今天面前这群对他的死里复活没有任何想象力和信心的人去死，这是耶稣当时心里面悲叹愤懑流泪的心里面所感受到的，所感受到的，他要用自己的死和复活提供给我们那个像我们打游戏那个叫什么绝杀那个终极的动力，对不对，把那个死彻底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释放我们这些因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个时候那个吃瓜群众啊还在留言呢啊，这个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啊，还在议论啊，还在评论。这个是在很短时间里耶稣遇到的第三次的质疑了，前面两次其实两姐妹那个是一个含蓄的啊，你如果在这里我弟弟就一定不会死了，两次含蓄的质疑，对吧，你为什么不在这里 啊这个吃瓜群众们表达的更直接，你既然盲人的眼睛都开了这对你不是小 case 吗，难道你不能让这人不死吗啊，你怒也好哭也好有什么用，你难道不能出手让人不死吗，正是这样的明显的质疑再次搅动耶稣里面的那个激动的情绪，这个时候他要做的是彻底的甩开人从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期待发出来的对他的掌控， 所以你会发现人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这个需要，有的时候会成为掌控我们的一个力量，我们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回应，被他们的需要控制了啊。耶稣这个时候要做神的儿子要做的事，多说无益，以行动来显明他是谁。所以他立刻吩咐要打开幕门，关键的时候到了，对吧？我们如果看电影的话，打开幕门这一刻，所有人都盯着屏幕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要打开幕门了。但是谜底揭晓之前，谜底揭晓之前是最让人困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连死者的家属都会跳出来拦阻神的工作。马大这时候站出来代表这个家人，他最有权利说这个话呀，别人出来没有用的啊，大姐代表家人说出了真实的想法。主啊，这事儿不能做呀，做了我们家的都丢人了，人死了就算了，你坟墓都这现在必定都是臭了呀，已经四天了呀，对不对？只有家属这个时候才有权拦着耶稣不让神工作，发现没有？哎，发现没有？耶稣这个时候回应是，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揣摩一下这个语气，已经带着一点点的责备了，有没有啊？我不是对你说过吗，马大？这个时候你还跳出来，你的信心在哪里？还拦阻神的工作啊？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好像带着一点点对我们的责备啊。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人许多时候就是这样软弱，我们人总是带着我们那个心，主啊，你早来，我弟弟不死，不就最好了吗？是不是？苦难如果不发生，不就最好了吗？是不是？为什么这些一定要发生呢？啊，这个美国有位牧师派伯啊，他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啊，我引用他说的这句话，他说，不是除去苦难不让我们经历死亡，而是在一切崩溃的时候他出现了，不是让悲伤消失了，而是他向我们显现啊。我觉得派伯牧师这句话概括得很好，所以正是在一切不容易的苦难的光景当中，神让我们更多得着他自己，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彰显，这个时候他得荣耀，我们的生命才得到那上好的福分。这是他爱我们的方式，这是他爱我们的方式。那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里面啊，前面一开始，今天我们经文一开始就提出了那个像天问一样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你让所爱的人，你允许所爱的人生病了呢？啊，这个问题甚至绊倒了很多啊在信仰的这个门槛上的人。那耶稣的回答是，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要使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耶稣其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生病的原因，你有没有发现？他而是给出了一个目的，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不是因为神要得荣耀，所以就让人生病了，而是说借着生病这件事情，用一个目的论的一个解释，消解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啊，而是借着生病，借着苦难，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在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从而可以让人认出神的工作。啊，如果一个人和主有美好的关系，他爱神，他也被神爱着，那不一定只有活着的时候才能被神用。拉撒路，耶稣爱他，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的死都可以被神来使用。当日就在他姐姐生命当中，两个姐姐生命当中做那个更深的从捆绑，从死的捆绑，从掌控的罪当中释放的工作，今天也同样可以做在我们的身上。啊，顺服的人把死交到神的手里，神依然可以使用死亡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那我的前妻离开，啊，神使用他的生命，面对死亡，一个弱女子活出美好的见证，啊，在病中安慰很多探望他的人，反而自己被安慰。不但我信主，啊，他走之后，甚至走之后一年两年，还有他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 他做梦梦到他了，他也走进了教会，啊，他的父母都走进了教会。我们把我们的死交给神，神一样可以用它来结果子，来结出那生命的果子。啊，我们把死亡交给神，神甚至可以借着死亡来牧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主耶稣借着拉撒路的死来牧养了每一位亲历在其中的人，也牧养到今天的我们，借着死亡让经文成为活的，可以融化进马大的生命体验里面，啊，让我们有真实的跟随。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对付掌控的罪，我们无论在家里面啊，无论在教会里面啊，在任何的组织机构里面，我们稍稍有一点领导的权力，有点权柄，可能我们掌握的知识信条都会沦为这个教条的鞭子，都可能成为律法的棒子，来辖制我们啊生命的成长。那对付掌控可以讲是一场不死不休的征战，所以死亡会在这场征战里面出现。因为死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生命完全的失控，但是它却带来一个益处，让我们从掌控的心态里面被释放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这间啊境界的福音教会，这间新的教会一开始聚会就连续这么多堂关于掌控的内容？因为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而掌控的本质是什么？与神争竞。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建立起来，能不能被神使用，甚至一个教会是不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神在这里掌权，还是人站在这里掌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反思的。那当主耶稣啊高声的呼喊，拉撒路出来，他是带着预备自己要上十字架的心，从死里面把他所爱的人带回来，让众人知道连死亡也在他的权柄掌控之下，掌管之下，死亡也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在伯大尼之家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眼泪，所有的遗憾，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惊叹神荣耀的彰显。这个荣耀的真相就是拉撒路不需要去死，去死的是主耶稣，因为拉撒路已经成了主耶稣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开头读那个经文，那个地方那些犹太人们从远处来，拉撒路一句话都不要说，他们看到他拉撒路怎么样就信主了，话都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活见证就信主了。就像有一次我去这个油塘一个教会讲到，那是神影手术之后第一次跟我一起去那个教会，我刚坐下来赞美诗还没唱呢，弟兄姊妹就觉得脸上就非常的喜乐，就是就围过来，围到神影旁边，然后我在台上我就说，哎呀，感谢主，今天的道好讲了，因为拉撒路坐在下面，我在上面道都好讲了。他从死里面，从三次开颅手术，这个晚期癌症当中来把妻子还给丈夫，把孩子还给把母亲还给孩子，我的道都好讲了，对吗？人看到他就信主了，看到他就信主了。这是我们的生命彰显神荣耀的见证所能够被他所带来的果效，让我们与主耶稣的荣耀也有份。那些权贵们连拉撒路也想杀了，对不对？也要杀了。这个地方和合本翻译得很棒，也要杀了，一个也字我们就明白了，耶稣他们早就想杀了，这个时候只不过才想多杀一个，你跟着耶稣，对不对？把你也杀掉。所以在这个家，在众人的面前，耶稣即将为所有在场的每一个人，为马大，为拉撒路，为玛利亚，为今天你我，为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换回本该在罪当中灭亡的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死，向这个世界的诱惑，向罪的那个 借着死的掌权啊来夸胜，不被这个试探来掳走，不至于掉到那个深坑里没有指望。马大经历了被神的提醒，对吧？我们前面在路加福音，在那个黑暗的厨房里面看到马大被主提醒，生命有反省。然后在亲人的离世当中，死亡的打击当中，主耶稣亲自的陪伴他，一对一的牧养他，对不对？然后在十二章的一开始，啊，我们经文没有放在这边啊。十二章的一开始，那个其实大家都熟悉了，那个激动人心的那一幕，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这是玛利亚高光时刻，对不对？在这个高光时刻里，圣经只给了马大四个字：马大伺候，就这么简单，四个字。但是你想想，第一幕路加福音开始那个情形，他很忙，玛利亚没有跟他一起做事的时候，他就绷不住了，就去找耶稣抱怨了。现在好像是玛利亚是众人的高光时刻，耶稣说我们都要纪念他吧啊！但是马大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嫉妒，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一丝一毫的去为难他妹妹，对不对？他蛮有安全感，对自我的价值毫不怀疑。在神给他的恩赐里面，马大伺候，在神呼召他的岗位上竭心尽力的服侍主，神没有造错任何一个人。我们为马大的生命来感谢主，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不会出错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家人他们啊所经历到的，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是那位生命的主啊！你就着我们的性格，就着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工作的状态、节奏。你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一对一的、个人化的与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接纳我们，一步一步引导我们，你也挑战我们，啊，也提醒我们，让我们醒过来，不要再被那个罪借着死所带来的辖制，啊，不要再伏在那个辖制下面。而是要跟随复活的主，啊，主求你在马大的生命当中，在玛利亚的生命当中，在拉萨路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这一切，也成就在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也成就在这间啊小小的教会身上，啊，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